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我们知道这段时候呢，很多媒体上都报道了说，在澳大利亚，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呢，对华人的歧视现象，对亚裔人士的歧视现象有所抬头。很多华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其实我们并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歧视，也有人说确实歧视的现象有所抬头。我们抛开政治因素来说，到底在澳大利亚生活遭遇到歧视了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在澳大利亚有多年从政经验的 Sophia 孙女士。 Sophia 你好。
你好，又高兴见到你了。
哎，很高兴很高兴。我们的老朋友了其实。哎，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挺好的。疫情期间没有多少活动，但是呢也让人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下未来。想一下在这一个很大的变革之后我们的社会如何运作。
我知道您这次过来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啊，您好像也确实有遇到我们所谓的打着引号的歧视现象是吗？
是的，这个是真是有过这么一个经历，仅限一次。就是有一次我去 shopping center shop 的时候，我戴着这个口罩，这个服务员当我询问他一些服务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不像一个服务员对客人的一种态度。通过几句话的交流，我就认识到，我觉得他可能是对我戴口罩有所警惕，就跟他继续交流，一直交流到他把这个怀疑吧打消掉，然后他的那个脸色呀或者是情态呀恢复到我们是一个客户和服务这个两个人之间的正常的关系以后，我才满意的走了。
等于说您一定要是打消他心中的这种疑虑，您其实也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其实就是说对方这个人并没有去歧视您，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做出一些判断，对吗？
对的。在疫情的初期，就关于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西方和东方人之间都有一个争议。在北方长大的人，我们小时候在冬季就戴过口罩，而且到以后有了雾霾以后，那每年冬天每个人不管是男女老少都一直戴着口罩，所以对口罩这个事情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个人卫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有政治立场争议的事情。
据说那个当年在您出生的地方戴口罩还是一件奢侈品是吗？
是的。那个时候特别的冷，那如果你不戴口罩你出来那个脸就会被冬天那个西北风刮得会通红通红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有条件的人才戴一只白色的口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是白纱布做几层，然后纱布中间再放上一层好像是棉花呀还是什么，就成了叫棉口罩，只是家里有条件的人才能戴一只那样的口罩去抵御这个北方的严峻的冬天。今年就碰到了这个口罩被推上了政治的这个风口浪尖，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我自己的感想。很有意思。
据说您有一位朋友居住在等于说是偏远地区，他也有过类似的因为戴口罩而有些冲突的经历是吗？
对的。我这个朋友呢，他是住在维州的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市里头。他有一次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是他和一个朋友戴了口罩去 shopping， 然后就碰见了一个土著的小姑娘过来，从他的身旁跑得很快，边跑就边喊 Chinese virus。 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那就是一种歧视，这个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确定了今年这个 virus 不是什么什么 virus， 它有一定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的这个朋友最后还找到了这个女孩，跟她还解释了一下。在这个疫情期间，其实我们澳大利亚华人还专门为这个区的土著人的养老院捐赠了很多防疫物资来着。这个女孩可能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毕竟她这种发生是个体的，它不是群体的。澳大利亚法律上 并没有写出来什么我们华人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法律上没有这样的歧视性。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过度的理解，其实不是歧视，其实是双方的不同而造成了一种冲突，或者说可能用到最过的一个词来说应该叫偏见，因为我不理解，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有比较偏的意见。像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中并没有明确表明华人怎么怎么怎么样，也就是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谈的一个话题，就是系统性的歧视，对吗？
对，我不认为它有系统性的歧视。个别人遭遇到的一些所谓的歧视呢，跟这个人的生活阅历、他的受教育程度，还有他对事物的认识都有关系。我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这个 parent， 他们就是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的。我最后才发现，这个 group 的 parent， 他们的家，他们的 parent 是 Swan Hill 啊 ，Bendigo 啊，叫 High Country，
偏远地区过来的，
偏远地区过来的，那和另外一个 parent， 他们的家可能就是周围的什么 Bowen North 长大的，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吧，你像我们的西安人去了什么北上广，你是外来户啊，孩子的户口没有在北京，他不能在那儿高考啊，是吧？
我们很多时候纠结在这个种族歧视上面，但其实歧视有很多种类，这种偏见，这种不同有很多种类，我们的肤色，我们的身高，我们是否残疾，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性别，然后现在 LGBTIQ 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都会有歧视这个问题，
都会的。
因为我知道您有很多的从政经验，我们就要提一个澳大利亚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那就是在这个政治体系当中有没有对妇女的歧视。之前的女皇生日当天在颁奖的时候，很多人希望这个澳大利亚勋章这个奖项中能够出现男女平等，但其实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实现，即便今年已经有很大的好转，女性在维州这边已经占据了40%以上的这种受勋率，但是依然不及男性。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议会里面甚至有这种男女平等专门的这种规定，就是说尽量要保证有多少女性去参政，但实际上还是没有构成男女平等。
对对对，
那您参加过联邦竞选，参加过州竞选，有没有感受到这种不平等呢？
对，你说这件其实我是很有感受的。
嗯，
首先是说我们在这个现代的时代里头，我们法律上根本没有说女性不能参政。
没错，
对吧？
对，
从我们自己的党，我们绿党来说，我们是鼓励我们女性去参选，去参加更多的活动。这不是一个系统性歧视，但是为什么女性会这么少呢？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比方说有的人是不是愿意从事这一件事情，或者是他还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呀、什么的。我就记得多少年前我们那个 Westpac Bank 的 CEO 是叫 Kelly， 记得我读过他的那个人经历，他就是有四个小孩，到把孩子都抚养大了以后，他才出来重新 training 自己，然后没有几年的时间他就做了 Westpac 的 CEO。 而且在他的那几年里头， Westpac 的利润是最高的。其实他面对了很多挑战，家庭的挑战，还有个人体力的挑战，这都要一定的你的经历啊。我们维州的党之前在议会里头有8个议员，有5个都是女性，
占据多数、
占据多数。但是其他的党呢，他也是没有明文规定说是女性不能参选，不会的。只是说可能女性参选的时候自己要付出很多，有的人是不是愿意付出。
像您在竞选的时候有感受到不平等吗？
我可以给你很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因为我是一个女性，或者因为我是一个 Chinese background， 我没有因为这两个原因受到歧视过。我只是觉得我自己的英文可能还没有当地人的那个英文那么流利，我得到了从上到下所有党员的支持。
包括您的竞争对手吗？
包括我的竞争对手。
嗯，
我可以给你讲，我在 state election 的时候，我的 对手应该是自由党的。每天早晨我们在那站台站了14天，每天早晨他都见到我，都会叫着我的名字说 good morning。 他的 assistant 买咖啡的时候也会给我买一杯。我们党有区别，我们的党纲之间有区别，但是我们的人是没有区别的，我们都是人子。
其实我们谈到最后，这里面还存在一个成就感的问题，你能不能在一个当今社会感受到成就感，或者说你在当今社会没有找到这份成就感以后，把那种沮丧潜意识的总结成另外一种概念。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也是移民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和我们过去生活的环境条件、社会制度、生活习惯一点点都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在慢慢改变了、从不同，从认同到融入，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呢你再有了成就，你就觉得这个平台对你是正确的，自己再存一些感恩心、你就觉得你应该去回馈这个社会、那我还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的孩子很优秀、两个都是女孩子，像 VCE 考试他们都是满分，维多利亚的总督、两个女孩子都被邀请过到他的总督府、进行过一些 ceremony 的仪式。这位妈妈看来那就没有歧视呀、我的孩子也是中国孩子，为什么总督也能邀请去？他的成绩是特别骄人的，你有了成就感，你是不是对那个歧视呀，对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小、可以说就没有了，你自己感觉也就没有感觉了、如果你是一个很不顺的，或者你没有这种成就感，你可能会整天沉浸在这种沮丧之中、
负面情绪里面、
负面，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社会对我不公，他对我歧视，我是觉得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做好，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我对我的孩子也是说，你就是打扫卫生，你是做一个卫生员、做一个清洁工、如果你把你的这份工作能做得好，也有一份成就感、你也会快乐的。其实这个是存在的，我们不要忽略、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它、就是说你真是遇到了这件事，你觉得不愉快，你就当场解决、把它解决掉就行了。不成文的歧视可能跟个人的经历啊、跟个人的教育背景啊、生活经验啊都是有关系的。在4年前 Fifi Box 这个 radio program， 他就曾经为一个几岁的孩子，一个残疾孩子举行过一次很盛大的生日派对。因为这个孩子呢他有残疾，但是他去的学校是一个正常的学校，小学的学生呢他们每个人的生日的时候都会邀请自己班里的同学来参加，但是这个同学呢是因为他有残疾，从来没有人邀请过他、而且他本人的生日他的父母去邀请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没有来参加。
很孤独、
很孤独，没有平等的对待他。所以Fifi Box 这个 radio 节目得知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在他的 radio 上特地为这个孩子组织了一次个生日派对，而且当时有80多人参加。从此以后就改变了吗？不是彻底改变了，可是对所有的这些 parent 应该有一个警示吧，以后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遇到了这样的孩子，不应该以这一种态度去对待他。这个东西是要慢慢改变的，意识形态里头的东西，因为它是个意念上的东西。
其实这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一种行为，很多时候不是摆在现实上面的，可能我们所谓的打着引号的施暴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会对你有这个歧视。比如说我可能就不想到你家去，我不想跟你进行交往，但是却不知道在潜意识当中给对方造成了伤害。
对，他的认识没有到那一个高度，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对吧？
其实一直想问一下索菲亚女士，就是说您的孩子是在澳洲上学一点点长大，甚至说您的孩子对您后来从政还有一定影响，您还受到其中的启发，
对
吗？
对对对。
那您的孩子是彻彻底底的华裔了，但是他们是完完全全的澳洲人。
澳洲人。 他们有没有跟您分享过他们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呢？有没有过歧视？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其实我和我的孩子，我有时候我会问他，我说这是代沟呢还是文化沟？说的代沟不是太明显，其实我觉得是文化沟。 比方说吧，我们有印度人，我们有中国人，他的朋友中也有印度人，也有中国人，还有本地的白人。有些妈妈们就一起就讨论印度人，我的孩子就会很严正地告诉我，你不要说他是印度人，他就是澳洲人，我们本身也有歧视呀，也有种族歧视。对他们来说， 他们都是澳洲人，而且我不曾一次地问他，我说你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孩子从来都是坚定地回答，妈妈，你放心，没有人因为我是中国人就对我有不同的对待。而且他从很小就知道我是中国人，那个时候他都没去过中国，他要说他是中国人。 那一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当时是8岁还是几岁，在学校里头有一个孩子在这个汶川地震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的那个评论不是那么友好的。他回来就给我说，我说那你怎么说？他说请你不要这样说，我就是中国人，我们就要以我是中国人引以为荣。其实我们很多在澳洲生活很久的人， 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称谓的问题，尤其这个称谓问题造成了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我们今天选择在澳大利亚生活，那我们就是澳大利亚人，还有人说那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是中国人，这点没有改变。在您的印象中或者在您跟孩子的交往当中，这个称谓到底有多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代表了你的潜意识。我 是澳大利亚人，但是我是Chinese ethnic，你的特点，你的皮肤，你可能的饮食习惯，你从来不会改变。但是你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你的义务，你的责任，你不要推卸。这样的话，你就会做得恰到好处。你也不要说我是中国人，有些事情跟我没关系，比方说纳税就跟我没关系，或者是说 你去做义工跟你没关系，不要这样去想。比方说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义工了，我就认为我在这个国家我得到了很多我都没有意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我很感激平等竞争的这个社会氛围，所以我要出来做义工，所以我要参政，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的路子怎么走都是很重要的，你既得利益了，你还要想着
回馈。整个采访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啊，是你遭受歧视了吗？但是我们到最后回归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到底是谁？其实当我们很多时候认清了我到底是谁之后，我们可能自己更加意识到，哎，我的那份自己被歧视的感觉到底来自什么地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抛给我们的听众，你感受到被歧视了吗？为什么呢？ 非常感谢Sophia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心路，尤其是 COVID-19这段疫情期间， 在隔离在家期间有很多的感触，从口罩讲到了自己过去的种种经历，然后再讲到了我们整个华人社会所要面对的一些种种，可能想象的并没有我们那么复杂，只是回归到我们这个本我到底是谁的一个问题上。 非常感谢Sophia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